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9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德国媒体说，德国之翼副驾驶卢比茨患有忧郁症。美国国务卿和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在瑞士继续会谈，争取在最后期限之前达成框架协议。香港多个团体冒雨纪念雨伞运动半周年。中国继续填海扩岛，挑战菲律宾主权的声索。菲律宾发展博彩业，吸引中国游客。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德国之翼坠机的消息。德国之翼坠毁客机副驾驶的前女友对德国一家报纸说，他担心健康问题会让他的梦想成为泡影，曾誓言要有一天做些什么来改变整个体系。调查人员相信，这名副驾驶星期二蓄意将客机坠毁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造成机上150人全部丧生。图片报在星期六发行的报纸中援引这位26岁女子的话说，安德里斯·卢比茨曾告诉她，有一天我会做些改变整个体系的事，让每个人都会知道和记住我的名字。德国当局星期五说，他们确实发现了被撕毁的病历，病历显示27岁的卢比茨一直患病，而且空难发生那天他本应该飞行。德国媒体报道说他患有抑郁症。 CNN 星期六报道说，德国调查人员这个星期在他的寓所发现了抗抑郁药。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星期五说，卢比茨在过去2个月来一直是那里的患者，最后一次就诊是3月10日的分析确诊。医院不愿提供细节，但否认卢比茨患有抑郁症。星期二发生的德国之翼航班副驾驶蓄意坠机事件可能会给航空业带来影响。目前对该航班失事的调查集中于副机长蓄意坠毁造成150人死亡的可能动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德国当局周四搜查了失事飞机27岁德国籍副机长安德雷斯·卢比茨在法兰克福附近的公寓。
法国当局仍未给予任何我们可以寻找线索的具体资料，当然我们将搜索整个公寓，自然我们希望这能够提供一些线索，比如说最终可能导致飞机失事的缘故或者动机。
飞行录音显示，卢比茨蓄意将飞机撞山坠毁之前很可能将机长锁在驾驶舱外面。目前的调查发现，卢比茨曾患过一阵抑郁症，迫使他停止飞行训练6个月。在恢复训练之前，他通过了身体和心理测试。专家们说，坠机事件清晰地表明操作程序是有问题的。
性能测试必须修改，测试的心理部分必须加重延长，但最重要的是飞行员的心理在职业之外必须得到照顾。目前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举例来说，对飞行员在年度体检时要检查心理状况，看他们在生活中是否有什么危机忧虑，是否有什么外部压力。飞行员还要接受训练，能够视察同事的状况，他们是否情况不好，或者感到被孤立、被滋扰？他们是否感到沮丧？
德国航空专家哈洛尔德·斯托科说，蓄意坠机必将影响商业航空界，其影响之深远不亚于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定商业飞行员 没有任何自杀意图，他们负责任地驾驶飞机。而现在我们知道，有自杀意图的飞行员可以杀死150名无辜的人。
2001年以后建立的安全程序使得飞行员可将自己反锁在驾驶舱内，以防止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斯托克说，这个规定很可能必须保留，但是必须增加其他的规程以确保飞行安全。
比如在美国有一个规定，驾驶舱里绝不允许只有一名飞行员，如果只有两个飞行员，一名飞行员离开驾驶舱时必须有一名乘务员进来，这样至少有两人同时在驾驶舱内，可以相互照顾。
星期四，人们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纪念飞机失事的死难者，有些人专门去飞机在法国的失事地点。心理学家们说，人们知道有人故意致使他们的亲人丧生，使得他们更难以接受现实。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战机在南也门展开第3天的空袭，国际外交使节和联合国人员已经逃离南部主要城市亚丁，这里已经成为忠于萨那政府的民兵和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组织之间的战斗的中心。星期四开始展开空袭行动的阿拉伯联盟说，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也门领空。在此之前，阿拉伯联盟几乎摧毁了胡塞在亚丁和萨那的所有地对空导弹。来自亚丁实地报道介绍了那里的混乱局面，有人抢劫政府的设施，还有一些也门军人倒戈加入了反叛组织。也门军方官员说，什叶派武装占领的亚丁的一个军火库爆炸，炸死几人。法新社说，自星期四以来，在亚丁和周边地区已经有60多人丧生，200多人受伤。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阿卜杜拉·阿齐兹星期六在阿拉伯峰会上说，在也门安全和稳定局面恢复之前是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的。也门总统哈迪也在阿拉伯地区峰会上发表讲话，他谴责反对他的什叶派胡塞组织是伊朗的傀儡和走狗。胡塞反叛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是也门胡塞少数族裔，伊朗则反驳说，他从来没有向也门什叶派武装提供过任何资金和训练。也门的内部冲突地区化，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对也门反政府武装发动空袭，埃及也表示必要时会派遣地面部队。被赶出首都的也门总统哈迪与反政府武装进行谈判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有专家认为，国际社会过于关注打击基地组织，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促进也门的发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沙特领导的盟军对胡塞反政府武装发动空袭之后，也门首都萨那的居民星期四天亮后从废墟中拖出尸体。那次空袭至少造成25人死亡，其中有儿童。在南部城市塔伊兹，哈迪总统的支持者称赞沙特的行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支持者则谴责这次空袭。胡塞武装最近几个月占据了首都萨那，企图扩大其政治势力。
这种犯罪和不公正的干预是残暴和攻击性的，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联合国之前未能在国际公认的也门总统哈迪与伊朗有关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之间进行调解，以促使双方达成和平协议。胡塞武装这个星期逼近哈迪所在的南部城市亚丁，迫使哈迪逃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美国表示对沙特等国的反胡塞空袭提供后援和情报支持，不过华盛顿的也门问题专家敦促谨慎处理，不要把地方冲突与区域性冲突混为一谈。在支持胡塞民兵的问题上，他们还淡化伊朗的作用。
我认为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权力斗争，这种力量的发挥，这种权力真空，根据也门国内的情况来分析这是怎么回事，而不是把它过度解读为一个地区的代理战争。
也门近年来获得大量的外部援助，但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威廉 D. 莫里说， 资金和重点都放在对抗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国际反恐努力上，而不是放在振兴也门经济和发展基础设施上，而这正是也门不稳定的根源。
也门不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不是另一个索马里，也不是处于解体的过程中，而是有些问题长期未能解决。有一种感觉，也门还在，还没有消失。
美国之音记者马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说，美国支持阿拉伯盟国对也门什叶派反政府武装发动的进攻。同时，美国国会议员对这场中东最新危机表示了震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已经战火纷飞的中东又有了一个新的地区军事对抗焦点，那就是也门。接连不断的动荡让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罗伯特·梅嫩德斯深感不安。他说，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还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可以认为自己没有处在某种战争状态。也门真的令人关注，我们曾在也门得以推动我们的利益，攻击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的分支。
梅嫩德斯认为也门危机的祸首是伊朗。他说，伊朗支持什叶派反政府武装，制造动荡，挑起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采取行动。星期三，白宫发言人乔西·欧内斯特一再为奥巴马总统之前的说法辩护。奥巴马去年曾形容也门是打击激进势力的成功战例。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奥巴马总统批准提供后勤补给和情报支援，帮助海湾盟国的军事行动。对很多共和党议员来说，也门危机再次暴露了美国中东政策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说，世界渴望美国的领导力，但美国却有一位反战总统。这位总统没有应对威胁的全盘战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考克对行政当局的整个中东接触政策表达了不满。他说，
在伊拉克，我们帮助伊朗把伊拉克变得对伊朗更有利。在也门，我们和沙特携手，要把一个伊朗援助的组织赶走。然后再看看叙利亚，我们跟双方都在眉来眼去。本届行政当局很难决定究竟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在中东，很多人沮丧地发现，他们不知道美国站在哪里。人们开始看到联盟的转移，而这正在当地引起一些动荡。
考克的共和党同仁杰夫·弗莱克参议员不能肯定是否有任何华盛顿主导的政策能够防止目前的也门危机。他说，
我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预料上个月发生的事情。我并不钟爱总统的外交政策，但就这场危机而言，那个地区实在太乱了。
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斯一直高调批评可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不过他说不能断言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战略是绝对的失败。他说，应该表扬奥巴马总统为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而组建的国际联盟，而也门局势是任何总统都没有能力控制的。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韩国举行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当中，美国陆军第八师和韩国陆军第八机械化步兵师为媒体上演了一场精心安排的武装秀。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亲临现场，看到军人们不管是应对复杂的实弹演习中，还是应对问题百变的媒体，都显得训练有素。下面请听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在距离朝鲜边界大约6公里的报川市，美韩联军在一个美国射击场内上演了一场模拟进攻。参与演习的共有14架直升机、10辆装甲车以及300名军人，全程发射实弹。这场调节有序的进攻，同时精心安排了媒体拍照时间，还有专为媒体准备的、经过严格控制的讯息。这些讯息强调了演习的目的，展现两国之间强有力的军事联盟。第27步兵团的陆军中校尼尔梅。梅奥是演习的美方共同指挥官。
It's a demonstration of our partnership.
这是我们合作关系的展示，也证明了过去几周来，在此过程中，我们准备得越来越充分。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several weeks.
陆军中校张贤秀是韩方的共同指挥官。
基于这次的经验，这场更强有力的演习是我们保持作战能力、完善备战状态的一个机会。
丹尼尔·萨里纳斯这样的普通步兵，也是不论记者如何发问，他都不偏离主题。
我们来到这里与韩国合作，我们真的仅仅专注于提高两支联军之间的信心。
Improving the confidence between the two allied forces.
这份谨慎措辞不断重复的讲话底稿，看上去是不想进一步加剧朝鲜半岛上的紧张局势。朝鲜方面抗议这些演习，将其看作是挑衅性的排练，为可能的入侵做准备。朝鲜还以美韩军演为理由，增加朝方的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这次练兵场离剑拔弩张的分界线不远，美国和韩国军队知道在演习期间没有什么话能缓解紧张局势，所以他们决定尽量少说话。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报告一组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在瑞士继续会谈，争取在星期二的最后期限之前就伊朗核项目达成一项框架协议。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克里取消了原定返回美国参加另一个活动的计划。在瑞士洛桑举行的伊核谈判面临的一个十字路口，双方都说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对方是否让步。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六在推特上说，伊朗愿意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正在等待对方采取同样的立场。但是与伊朗谈判的五常加一六国的官员说，伊朗必须先做出妥协。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六说，认真而艰难的谈判在继续进行，可能还会进一步加紧，美国仍在评估双方能否达成一致。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再加德国的谈判面临3月31号达成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协议将要求伊朗减少浓缩铀的活动，使伊朗不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作为交换，已经对伊朗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制裁将被取消。伊朗希望立即取消制裁，但是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星期六说，令人担心的是如何检查伊朗是否真正履行协议。伊朗否认有开发核武器的计划，坚称其核项目完全是民用的目的。尼日利亚全国大选星期天恢复未经计划的第二天投票，此前由于出现技术故障和长时间的拖延，有关官员星期六暂停了一些地区的投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星期六的投票进展顺利，计票工作正在展开，但是尼日利亚全国选举委员会表示，星期天的投票将在那些选民验证程序被暂停的地区恢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祝贺尼日利亚选举大体上平和有序地进行，他还说他对尼日利亚人在毫无道理的暴力面前为行使他们投票权利和责任所展现的决心和坚韧的印象深刻。在东北部的冈比州，投票受到疑似博克圣地反叛武装袭击的影响，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枪手攻击了这个州的3个村子，打死至少24人。临近的博尔诺州，反叛武装在选举前的星期五打死了一个村子的25人。由于东北部地区博克圣地的反叛武装的影响，尼日利亚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延迟了6星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新加坡总理李显耀星期天在他父亲李光耀的葬礼上说，李光耀一生与新加坡同呼吸。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的悼词中说，多年来引导我们的灯光最后熄灭了，我们失去了开国元勋。参加葬礼的 世界各国政要，包括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覆盖新加坡国旗的李光耀灵柩在雨中从议会大厦送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文化中心摆放，数万新加坡人在街道两边站立致哀。从1959年到1990年担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一星期前去世，终年91岁。他是新加坡独立于英国殖民统治后的第一任总理，任职30年后退休，但是一直对新加坡有巨大的影响力。香港方面，香港有多个团体100多人于3月28号雨伞运动半周年的当天，在政府总部外的金钟占领区举办纪念活动。据报道，在新天美村举办的天美艺墟重现金钟占领区的创意手作，包括皮革、铜线或纸质的雨伞事物，希望重新凝聚占领区内的艺术工作者，以软性方法唤起市民关注。纪念人士晚间在几个地点将雨伞排成图案，寓意驱散黑暗迎接光明，举行了烛光活动。此外，九龙东联校政政改关注组的8名中学生以快闪静默87秒的形式纪念87枚催泪弹对港人的伤害，促请港人不再沉默。他们表示，有感市民对占领运动逐渐淡忘，希望唤醒市民争取民主的决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东部持续的战斗以及对平民居住区的袭击，似乎正把更多的人推向分离武装。基辅政府、美国和北约联盟指出，乌东反政府武装中存在很多俄罗斯士兵和武器，不过不少新加入分离武装的士兵都是带着新仇旧怨的乌克兰居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从顿涅茨克发来的报道。
在乌克兰东部有一些新面孔的分离分子，这些当地的新兵属于一个叫做顿河哥萨克联盟军的地区组织，他们正离开顿涅茨克去参加武器训练。他们的练习靶子是亲西方乌克兰政治人物的面孔，包括总理亚采纽克和前总理季莫申科。几个月前，基辅政府为收复东部地区发动了他们所说的反恐行动，不过在这些分离武装的新兵看来，这些进攻感觉上像是新政府发动的侵略。他们原本就不信任这个新政府。他们的指挥官萨沙在战前是经济学者和商人，他去过基辅，在那里有朋友，不过如今他说基辅那边没有人懂得他为什么要参战。
他们认为我们是恐怖分子，是亲俄罗斯的公民，但我不是这么想。我们生下来就是俄罗斯人，流淌着俄罗斯血液，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土地上。一般来说，我们跟乌克兰西部90%的老朋友没有接触，我们和他们之间严重缺乏理解。
双方都在已开发的地段动用大炮和火箭，造成很多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些男子说，炮火没有吓倒他们，反而把他们推向了叛军。新兵铁锤手本是一名矿工，直到炮击几乎摧毁了他的村庄。
我的很多邻居被炸死了，很多从前的工友被炸死了，周围所有的房屋还有教堂都被炸毁了，孩子们的游戏场和学校也被炸毁了。
这些叛军新兵说，他们最担心的是那些自愿来东部帮政府打仗的人。他们说，其中有些人属于极右翼的政治力量。武器训练的最后科目是炸药示范，用的是来自煤矿的旧设备。虽然有2月签署的停火协议，但是这些男子说，他们觉得战斗很快就会再打响。他们说，冲突持续的越长，两边的分裂也就越严重。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乌克兰顿涅茨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至少七座面积极小但争端激烈的岛屿展开填海造地工程，这可能对菲律宾针对中国提出的国际仲裁案构成重大的挑战，对有争议岛礁的勘测将是问题的关键。有关这个消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自今年年初以来，各种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展开的填海造地工程，已经把浅滩和礁石变成了人造岛屿，可以停靠军用舰船的主要港口也接近完成，还有几座简易机场和至少三座多层建筑出现在曾经光秃秃的岛礁上。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3月26日在马尼拉的一次论坛上说，菲律宾政府就他所说的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地活动提出了抗议。
The alteration of these features are plainly intended.
改变这些地形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上述地形的特点、状况和海事权利，这损害了仲裁，破坏了仲裁法庭听取和客观裁决案情的工作。
To hear and objectively decide the case.
2013年1月，菲律宾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仲裁案，要求法庭依据国际法的定义，在菲律宾与中国就有关地形的争议中认可菲方的立场。仲裁案涉及的地形几乎每一个都处在中国的填海造地工程中。这起案件还对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提出质疑，菲方称这是过度声索。中国在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就宣布，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将不参与仲裁，对这起仲裁案中国也拒绝接受。中国对几乎整个海域的所有岛屿都提出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也对这处资源丰富的海域提出了主权要求。菲律宾争辩说，中国占领的某些地形是低潮高地，也就是说在涨潮时他们完全浸没在水下。菲律宾说，这些地形远离中国领海，不是属于别国的大陆架，就是属于国际公海的海床。菲律宾还把四处岛礁视为岩石，称即使他们在涨潮时冒出的水面也是无法居住的，在其自然状态下无法支持经济生活。在某地形处在纠纷状态时，国际法不承认这处地形被改变后的状态，不过必须要有证据证明改变之前的样子。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南中国海纠纷的专家格雷·戈里·柏林说，这类案件很少见。他记得在唯一的另一起案件中，国际法庭的标准非常严格。
他们需要进行实地勘测，不仅要在涨潮时，而且要在一年中潮水最高的时候，标准远远高于卫星飞过时拍摄的几张照片。
菲律宾大学海洋及海洋事务研究所负责人杰·拜顿·巴克尔说，2010年，菲律宾才对他声称主权的斯普拉特里群岛的地形进行真正的勘测。
However, if, for example, the
可是，如果国际法庭说他们认为菲律宾出示的证据不够，他们可以要求进行更新更好的勘测，那么这种要求显然是达不到的。
Then clearly it will be impossible.
拜顿·巴克尔说，可以勘测的地形有可能太接近中国和越南控制的地点。他和波林还表示，勘测的时间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必须要在填海工程开始前完成。菲律宾驻旧金山总领事亨利·本索托说，菲律宾从历史角度来加强案例。本索托是国际仲裁法庭上菲律宾外交部法律小组的负责人，他说菲律宾已经提交了这些岛屿低潮高地和岩石的航拍图以及他们的人类学和历史学背景。
Because this is important to have a better appreciation.
因为重要的是最好不只是从一次历史实例，而是从一段时间来评估某处地形，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如果你确定一个岛屿可以支持人类的居住。
海牙常设仲裁法庭还没有确定本庭是否对这个案子有管辖权。北京表示这个法庭没有管辖权，因为马尼拉的申诉实际上涉及到海上边界及其划分，而这个法庭没有裁决权。马尼拉则说相信海牙法庭有司法权， 并预计法庭明年早些时候会对管辖权和非方的主张是否有效作出裁决。波林说，海牙法庭可能只会对大范围的权利主权作出裁决，不会触及地形本身，因为这太接近划界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29号星期天，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在菲律宾，旅游业的产值上百亿美元，去年呢有将近500万外国游客访问了菲律宾，很多人流连忘返于充满热带风情的海滩。不过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斯从马尼拉发来报道说，菲律宾如今希望把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游客留在室内，让他们在新建的赌场中进行消费。有关详情下面请听斯特罗斯的报道。
当来自国外的游客抵达菲律宾首都时，他们并不需要走太远就能找到赌场。娱乐城紧挨着国际机场，在此筹建的四处赌场中有两处已经开门营业，其中包括名为梦想之城的新兴度假区。在2月份开始营业的时候，博彩局的官员说，这处囊括酒店和赌场的产业会帮助马尼拉变成下一个澳门，澳门长时间雄踞亚洲博彩中心。然而住在马尼拉的旅行作家卡罗·贝拉斯科认为，马尼拉距离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同时也确定新建赌场会助力当地经济发展。
我们
需要新建更加多元的马尼拉旅游业。正如你所见，马尼拉作为一处旅行目的地，在吸引国际市场方面仍然有局限。
贝拉斯科说，来自国外的赌客是马尼拉博彩业发展的必须资源。
菲律宾的赌场需要吸引一掷千金的玩家，而这些大玩家多数来自国际市场，主要是中国人。
2014年，访问菲律宾的中国游客人数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四位。一些观察人士说，这是一个菲律宾不应错过的市场。艾迪亚瑟·德拉桑塔是菲律宾大学亚洲旅游研究所的讲师。
中国游客往往组团而行，他们消费很多。世界旅行组织估计，中国未来会成为世界上头号的旅游市场。
但自从去年下旬北京官方发布了针对菲律宾的旅游警告以来，来自中国的游客数量已经急剧下降。德拉桑塔说，这很可能是针对两国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报复行为。
中国市场对这一局面的反应比较负面，而旅行团又是中国市场的主流。
但梦想之城赌场似乎并不担心中国旅行团的减少。赌场代表说，他们会更加关注国内市场以及吸引其他亚洲游客。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马尼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当局继续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但是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中国正大步发展反卫星能力，目的是威胁美国的太空资源，以削弱美军的作战优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两天来，美国多位国防高级官员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使美军维持作战优势所依赖的太空资源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2007年初，中国向太空发射导弹，击毁了在低空轨道上运行的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首次展示其反卫星能力，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威胁。3月24号，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哈尼上将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透露，中国在2014年7月的另一次反卫星试验中，虽然没有击毁任何卫星，但北京提升反卫星能力的意图十分明显。
他们没有击中任何物体，但是坦白讲，这并不意味着那次试验失败了。我的意思是，这可能就是他们的意图，通过这样的试验收集相关数据。
中国政府一贯坚称反对太空军事化。据官方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国防部3月25号发表声明， 称军方2014年7月23号的那次试验是一次陆基反导弹试验，并非人们所说的反卫星试验。在3月25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太空政策的副助理部长道格拉斯·拉威罗誓言，美国绝不会让中国等国家破坏美国的太空资源。
潜在对手了解我们对太空资源的依赖，并试图夺走这些资源，我们不会让他们这么做。
国防部在2016财政年度国防预算中要求国会增拨$50亿，专门用以强化对美国军事卫星的保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对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西里塞纳在同习近平会谈时承诺，在厘清有关问题以后，将恢复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最大投资项目。西里塞纳上台以后，下令对该项目进行重新评估，导致两国关系出现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西里塞纳访问中国受到隆重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
中国始终将斯里兰卡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新形势下我们愿与此方一道努力，赋予中斯传统友谊新的时代内涵，深化两国各领域的互利合作。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在两国领导人会谈后向记者引述了西里塞纳有关重新恢复哥伦坡港口城市工程的评论。他说，西里塞纳强调，有关哥伦坡港口城市项目的问题仅仅是暂时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方面，在厘清问题后希望能继续这项工程。今年1月西里塞纳上台后，一反前任总统拉贾帕克萨对中国的友好和依赖，下令中方暂停总投资$15亿的科伦坡港口城市项目的施工。西里塞纳政府还下令对所有中国投资项目进行重新评估。斯里兰卡说，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获得此项目的开发缺少斯里兰卡政府的批准。中国称该投资项目符合斯里兰卡的法律，若被取消可能会让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表示，尊重斯里兰卡政府的决定，但要保护中国公司的利益。此外，西里塞纳访华也希望平衡斯里兰卡同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西里塞纳上台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印度。习近平和西里塞纳还出席了中斯关于基础设施和卫生发展等协议的签字仪式。VOA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北京正在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市竞争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中国官方承诺将在比赛期间提供自由的互联网服务。在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承诺是可信的，但是奥委会极易被收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周三，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申办委员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王慧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外国游客、媒体、观众和运动员都将拥有开放自由的互联网访问权。他说，2022年冬奥会将比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更开放。对此，兰德公司的黑考特博士认为，北京做出的此种承诺是非常可信并可以实现的，但问题是北京将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个承诺，毕竟这是与他们往常的政策相悖的。他说，
If China is committed to hosting the Olympics in 2022,
如果中国承诺会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么北京就要用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来解释他们将如何在短时间内改变政策，来做一些他们平时不会做的事， 比如允许抗议示威，允许言论自由，允许民众接触网上的信息。中国已经很清楚地表示会坚持他们所要求的，不仅是网络安全，而是网络主权。
黑考特博士还谈到，对于奥运会这件事本身而言，参赛者和观察人士最关心的不仅是互联网自由问题，而是主办方是否能提供安全健康的空气、食品和水。而且鉴于2022年冬奥会距现在还有7年之久，7年的时间对于 IT 行业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由于科技的发展，中国到那时或许也会有不一样的互联网政策。但是即便2022年中国的现状和现在一样，黑考特博士认为中国也不必担心短暂开放互联网访问权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他说
But I will also say I think if the pride that Chinese people felt about the hosting of the 2008 Olympics is any indication, there will be, there may be.
我认为如果中国人对于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骄傲态度是一种暗示的话，那么这种爱国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热情可能会再次高涨。当人们都倾向于认为中国很伟大的时候，即使他们可以自由地接触网上的信息，他们自己也会选择性地忽略那些可能平时他们会感兴趣的内容，比如中国的政治历史、当前政策、领导人的家人的行为以及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
简而言之，就是中国的百姓很可能会在冬奥会期间被成为东道主的自豪感冲昏头脑，那么即使中国政府赋予他们自由获取各种信息的权利，他们也很可能不会珍惜。此外，黑考特博士认为，中国网络实名制的规定对于好奇自由世界的中国人也是种威慑。他说
But 4 weeks from now when the games are over, you may have a case of, 酒后算账。
几周后当奥运会结束时，你可能会遭到秋后算账。他们会记录下登录这些网站的人名，然后问你说，那么你在某一个时间段上上过这个网站，你如何解释为什么上了这个网站？过来和我们喝茶，谈一谈。
今年1月初开始，以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就试图打击西方价值观，欲将自由主义思想从中国社会清除出去。不过奥林匹克竞赛这一源起自西方社会的国际赛事显然不在黑名单上。黑考特博士说
Even though the Olympics have their origins just like communism has its origins in the West and just like political parties are originally
尽管奥运会和共产主义一样，它的起源在西方，正如执政党也是从西方出现的，互联网和汽车这些中国正在使用的科学技术都是西方的。所以我想中国是把西方价值观和举办国际性体育赛事分开来看了。
他谈到奥运会和国际奥组委都不能代表国际上最传统的普世自由主义价值观。鉴于国际奥组委在过去10余年中多次证明其内部存在腐败问题，那么他们是否会与中国政府达成某些协议就是可以预见的。据悉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中国政府在国际媒体压力下开放一些被屏蔽的敏感网站，包括境外媒体和国际人权组织网站，但继续封闭境外藏人和访问工网站。有报道说有资深国际奥组委官员之后承认，国际奥组委几位官员与中国领导层达成交易，允许中国屏蔽敏感网站。黑考特博士评论说
Somehow the games are above politics, represent the best of human tradition. I mean, the reality is,
这个比赛在某种程度上是高于政治的，并代表最优秀的人类传统。但现实是，这个比赛越来越政治化，经常被收买。
他说，国际奥组委的工作人员倾向于捍卫奥运会的主办国，不管他们的政府在国内或国际上做过什么，因为奥组委希望保持他们自己的正面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对外援助面临削减，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请来两位明星人物讲述对外援助的重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美国政府提交的2016年联邦预算案准备削减对外援助，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下属的国务院外交行动与相关项目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反对削减计划。他说，对外援助是美国的重要政策，
对纳税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它的投资效益无可估量。
他说，尤其在非洲，美国的援助对防治艾滋病、疟疾等疾病，以及打击贫穷问题和提升当地生活品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委员会3月26号举行了听证，邀请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好莱坞明星本·阿弗列克前来作证，讲述对外援助的重要性。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盖茨创立的基金会致力于在全球消除贫困与传染病。他说，美国的对外援助对于改善全球健康和生活质量做出了贡献。好莱坞明星本·阿弗列克的机构与星巴克合作，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帮助刚果咖啡出口到美国，从而改变当地民众的生活。
这种政府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改善了东刚果共和国大批民众的生活，这是因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支持才能做得到。
在美国目前面临债台高筑的情况，不少人主张削减对外援助。格雷厄姆参议员说，即使全部砍掉对外援助，对于减少国债毫无帮助。
那些不断抱怨对外援助造成我们国家财政问题的人，请你们不要再抱怨了，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懂自己在说什么。
美国对外援助占联邦开支不到1%，但民众普遍感觉美国花费在对外援助上的数量远超过这个比例。格雷厄姆参议员还表示，对外援助显示了美国的精神，同时提升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参加听证的人士同意格雷厄姆参议员的立场，认为不应该削减外国援助。
像是艾滋病，数百万人因为这些援助而被治疗，如果我们把这些项目削减掉，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他们将没有足够的药继续进行治疗。美国在非洲这方面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领导者，也带动其他国家政府跟进，是因为大家的善心，这些钱能有效利用。所以如果我们把钱撤走的话，其他资金也会跟着流失。
参加听证的各界人士也强调，美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是政府和民间机构合作的最佳典范。借由政府与私有部门的互相合作，美国外交和对外援助政策协助了世界许多未开发和开发中国家创造繁荣、稳定与和平。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台海两岸的消息。台湾国家安全局长表示，今年五月将成立网域安全处，以因应来自中国黑客的攻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李祥咒星期四在立法院表示，由于网络信息容易被窃取，希望政府单位人员不要使用网络通信软件进行沟通。
还记得斯诺登事件，他明确地说 Skype 就是有漏洞，那么但是呢，太多政府都还在使用 Skype， 所以造成后续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基于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呼吁我们相关的政府机关单位不要使用 LINE。
李祥咒局长在答询时还证实，该局在去年一年当中遭到网络黑客攻击达46000多次之多。他说，今年五月将成立一个新的单位，网域安全处。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国家安全局长李祥咒就国家情报工作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质询时表示，国安局早就应该成立网域安全处，因为未来的战争按滑鼠比扣扳机还来得重要。
但是我希望未来它不只是一个防火墙的 骇客而已。它不止功能，不只是说防止人家攻击或者防止那个病毒的扩散，不止这个样子。我希望你把它训练成一个网络的攻击部队，未来可以摧毁敌人的这个作战系统、生活机能。
蔡方委员还说，应该扩大网域安全处的规模，增加预算，从民间网罗优秀的黑客人才，成为一个刚强的网络作战部队。这对台湾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表示，民进党中央党部的网站于3月18号遭到中国网军攻击而瘫痪。报案之后，台湾警方也束手无策。
面对这样子国家级的攻击，攻击我们国内重要的政党，能够这样子瘫痪到民进党的网络，难道我们的其他交通、金融、政府机关基础设施，它就没有办法瘫痪吗？
萧美琴委员还说，政府应该要有所作为，让大家在自我保护上有一套标准作业程序，而不是只能花钱请民间的网络公司来做防护。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说，2009年至今，总共破获21件共谍案，涉案层级高达中将。台湾的保密防谍机制几乎破灭，国安局要如何应应？台湾国安局长李祥洲答复指出，对于已经在侦办的共谍案，要进行损害管控。今年3月也举办了一项保防侦防工作的讲习，并到各情报单位做辅导访问，希望未来能减少发生类似的案件。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质询时表示，两岸就 M503 新航路协商之后，中国战机未来在台海巡弋的时候，必须往海峡中线以西再移10海里，对台湾而言是一项成功的谈判，而不是在野党所说丧失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李祥洲局长答复说，中国把国际商用航线放到海峡中线，军机的巡弋航线则必须往内缩，因此台湾更增加了防空预警的纵深。针对中国即将启用 M03 新航路，台湾一些公民团体前往陆委会抗议，认为马英九政府丧权辱国，并要求中国停止启用这条航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泰国一家法庭星期五裁决，必须继续收押被怀疑是维吾尔穆斯林的一家17口人，直到他们的国籍得到确认。这个案子让土耳其和中国对立，而泰国看来不愿意做出得罪任何一方的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曼谷的报道。
泰国一家法庭驳回了一个难民家庭提出的无限期把他们羁押在泰国是非法的观点。法庭说，泰国当局必须继续羁押他们，直到从中国和土耳其收到证明他们身份的文件为止。这家人的律师沃拉希特说，这17口人在土耳其有亲戚和一处房产，因此他们的国籍不容置变。这位律师说，他们还从土耳其内政部拿到了护照，使得他们正式成为土耳其公民。不过中国称，这些难民来自新疆地区，必须被遣返回中国。泰国外交部发言人谢万纳麦提告诉美国之音，泰国政府将尊重法庭裁决，继续扣押他们。
他们必须留在泰国等待确定国籍，因此目前没有任何变化。
一年前，当时这一家15口人从柬埔寨非法进入泰国之后，一直被警察羁押。这期间，这个家庭有2个孩子出生。这家人的律师说，这些维吾尔人必须支付在拘留中心的费用，以及吃饭、用水和医疗费用。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菲尔·罗伯逊称， 泰国法庭裁决不将这家人移交土耳其当局，令人非常不安。
We're talking about small children. We're talking about infants that are being condemned to stay in overcrowded.
我们考虑的是小孩子，我们考虑的是那两名婴儿。由于泰国不愿意相信土耳其政府关于这家人是土耳其公民的说法，他们就得住在拥挤、不卫生的移民拘留中心环境里，这样的日子没有尽头。
从柏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罗伯逊指出，泰国对这个受到密切关注案子的裁决对其他被拘押者也有影响，而不仅仅限于这一家人。
At this time, there are over 300 people that are in this dilemma, essentially stalled in an effort to go to Turkey.
目前有至少300人陷于这样的困境，基本都是因为要去土耳其，因泰国方面久拖不决。这些人都声称是土耳其公民，这些人都经过土耳其政府的面试和评估。土耳其政府也的确表示承认他们是土耳其公民，希望他们都去土耳其。
柬埔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等一些亚洲国家迫于北京的压力，都把逃出来的维吾尔人送回中国。据统计，目前新疆有1000万维吾尔人，这支属于土耳其语系的少数民族不接受中国的统治，中国被指责压制维吾尔文化和宗教。美国之音赫尔曼，泰国曼谷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奥巴马总统引述古老的诺鲁兹春天节的含义，重申他把三名在伊朗服刑、一名在伊朗基石岛失踪的美国人带回美国的决心。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现在是和所爱的亲人团聚快乐、分享新年希望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千家万户正聚在一起庆祝这一节日。我们惦记着那些忍受着和亲人分离之痛的美国人。自从2012年夏天以来，萨伊德·阿贝迪尼牧师一直在伊朗被关押，他因为与自己宗教信仰有关的指控正在服8年刑期。奥巴马总统说，他必须回到自己的妻子和本可以不必忍受成长过程中长期没有父亲在身边之苦的两个年幼孩子的身边。阿米尔·海克马蒂是一名前美军海军陆战队员，他无端受到间谍罪指控，已经在伊朗服刑3年半。奥巴马总统表示，海克马蒂的父亲病重，他的家庭忍受与阿米尔分离之苦的时间已然太长。杰森·雷泽伊安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曾经得到伊朗政府颁发的记者证。他被以模糊不清的罪名在伊朗被不公正的关押将近8个月。奥巴马总统说，在这样一个庆祝摆脱自己过去一年困苦艰辛的节日，杰森的母亲和家人在新的一年里不得不继续饱受挂念杰森的健康安危之苦。奥巴马总统还说，前联邦调查局探员罗伯特·莱文森在伊朗基石岛的失踪时间又多了一年。他说，他的家人忍受亲人失踪之苦已经8年多。奥巴马总统说，在这样一个万象更新、充满怜悯和谅解的时刻，我重申我把我们国家公民带回家乡的承诺，并呼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立即释放萨伊德·阿贝迪尼、阿米尔·海克马蒂以及杰森·雷泽伊安，并与我们一起合作寻找罗伯特·莱文森，让他们尽快安全地与家人团聚。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
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